咱们呢这个节目中间断了几天哈，然后回来之后呢，咱们整体上聊一下这个大盘的情况。我们当时停这个节目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最强指数是上证50啊，当时呢这个上证50的两波上涨啊，上涨力度是非常强的，是吧？然后后面呢这一波调整，其实整个调的呢，上证50也是调的最少的啊，所以整体上来说最强指数毋庸置疑。但是呢我们停了节目之后啊，就这一段时间呢，整个这个上证50呢上涨就比较弱了啊，整体上上涨偏弱，然后把最强指数拱手让人，让给谁了呢？让给国证2000了啊。我们看国证2000啊，这一段行情整体上就上涨力度就非常强啊，比上证50要强很多，是吧？强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我们聊这个大盘哈，就是两点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聊一下，最强指数从50转移到2000意味着什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把2000这个指数啊，整体上从趋势到波段到短线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啊，就最强指数从50转到2000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能大票走的就不如小票了啊。大票不如小票就意味着什么呢？你看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板块 ETF 可能就不如做个股赚钱啊。50强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只赚指数不赚钱啊，指数蹭蹭蹭的往上涨，但是个股不赚钱，是吧？但是反过来呢，就是2000强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个指数好像没怎么涨啊，但是这个盈利效应啊，赚钱效应还可以，是吧？其实就这么个区别啊，就是个股走好了，这是第一个影响。这个影响就意味着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看个股的情况。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呢？第二个影响就是市场的炒作氛围会比较好啊，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选股宝有一个市场的热度，今天早晨哈，这个创指啊还有50大跌的时候，就在这儿这种大跌的低点，你知道选股宝的市场热度是多少？60多，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可能很多的股票其实炒得很凶，对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2000强嘛，2000强是吧，整个市场的炒作氛围很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做那些炒作性质的板块，你像这个信创啊，数字经济啊，是吧？哎，又重新开始炒了，其实就因为什么呢？就因为2000走强了。所以这两个一综合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炒作性质的板块内的个股可能啊会是比较凶的啊，整个市场可能会倾向于就是说哎，这个炒作性质的个股。对，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最强指数从50转到2000就意味着这个。第二个呢，咱们把这个2000啊它的整个走势跟大家好好聊一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趋势的角度啊，从趋势的角度呢，2000啊这个之前跌破了波段低点，进了熊市，是吧？进了熊市，那自然的就一个大跌啊，大跌之后呢，市场反抽没有突破波段前高，熊市延续。但是呢，新一轮的波段下跌也没有跌破前低，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啊，就从这儿开始啊，就意味着市场从一个单纯的熊市转变为了熊市转牛市的过程啊，从这儿开始，国证2000就是这么一个性质。这个性质呢一直延续至今，为什么呢？你看这个波段拉升突破前高了吗？没有，没有突破前高，所以并没有确定转为牛市，对吧？然后呢，新一轮的波段下跌跌破这个低点了吗？也没有，对吧？所以熊市也没有延续，对吧？所以整体上来说呢，市场就是一个熊转牛的过程，市场既没有确认转为牛市，但是呢也没有一个熊市的延续啊，整体上熊转牛的过程。未来呢，如果说市场向上突破波段前高，或者是继续向下暴跌，那这个时候呢就意味着哎，市场这个转折过程结束，向上突破前高就意味着市场熊转牛完成啊，最终成为了牛市。如果大幅度的下跌就意味着熊转牛失败啊，熊市延续。 那最终市场怎么走，我们需要跟着市场去看。当然我们要知道整体的市场趋势是一个熊转牛的过程。一般来说呢，熊转牛的过程我们当成牛市做。啊，熊转牛的过程不当趋势不当熊市做啊，当成牛市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板块会特别强，可能个股会特别强。我们可能很容易找到上涨趋势的板块或者是上涨趋势的个股。那这个时候我们去做上涨趋势的板块跟个股就行了。是吧？所以熊转牛的过程我们当成牛市做。啊，所以国证两千啊我们当成牛市做啊，这是从趋势的角度。然后从波段的角度，目前呢是一个下跌波段。但这个下跌波段很有意思啊，这个下跌波段目前是在走四浪反弹啊，一浪下跌，二浪反弹，三浪下跌，目前是四浪反弹啊。但这个波段下跌很有意思，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一个周线小波段的一部分啊，也就是一个波段下跌，波段上涨，一个波段下跌。也就是说整体上你可以把这三大段行情视为对之前这个大幅度上涨的一个回抽确认啊。一般来说呢，一个波段上涨其实一个波段下跌就消化了，但是呢因为这个波段上涨整体上幅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一个波段下跌没有消化了，所以要走一个周线小波段的下跌来消化它，所以这是周线小波段下跌的第三段啊。所以波段上呢我们是这么去理解这个走势呢，我们在周线上看一下啊，我们看就是周线一个大幅度的上涨，然后目前啊是周线小波段的调整。这个周线小波段调整如果说能够向上突破这儿啊，就会把这个首先一个上涨波段走出来，然后引领市场进入牛市啊，这是目前这个波段的情况。当然我们刚才提到啊，目前的这个波段呢是下跌波段的第四段，所以从短线的角度，我们最后聊短线啊，从短线的角度，这个短线上涨我们视为是波段下跌中的反弹。尽管说啊，今天是一个大幅度的上涨，而且呢今天的这个大幅度上涨它还是什么放量的，尽管如此，但是呢这个行情我们依然定性为是波段下跌中的反弹。当然这个反弹力度很大，这反弹力度很大，它很有可能说后面，当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短线下跌啊，后面这个短线下跌很有可能彻底的终结整个波段下跌啊，所以这个短线下跌这个位置的买入价值会特别高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短线下跌走出来，但是呢很有可能啊，这个短线反弹就是结束之后有一个高价值的短线下跌，很有可能啊。所以目前来说是这样，也就是说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这个短线上涨我们是需要考虑止盈的啊，除非说这个上涨加速啪啪啪啪往上加速直接向上突破，那这是吧，那肯定是持有。但是呢只要说它有30分钟的见顶结构，我们这个时候该止盈要止盈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这是30分钟的拉升，30分钟长时间的调整，30分钟上加速，加速到后面如果一个30分钟调整，然后新一轮的30分钟上涨，这两段上涨之间有背离，这个地方该止盈一定要止盈啊，该止盈一定要止盈，就这个意思。这个结构它可能最快的话可能会在周三周四出来啊，这个止盈结构最快可能周三周四出来。如果要到周三周四出来，意味着这个上涨我们看现在是七根 K 线，如果周三出来就是九根，周四出来就是十根，基本上呢一个短线上涨的上涨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所以那个地方要注意止盈。也就是说今天虽然市场是一个大幅度的上涨，但是呢我们要强调的并不是买入，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个短线上涨在未来如果30分钟有见顶结构，如果30分钟出见顶结构的时候市场并没有大幅度拉升啊，向上突破前高，这个时候该做止盈要做止盈，因为行情性质不发生变化，行情性质哪怕它上涨力度大，它的行情性质也是波段下跌中的反弹，除非是直接一波啊，明天也大阳线，后天大阳线直接向上突破这个8200 五这个位置，除非是这样啊，否则的话短线上该做止盈做止盈。大家说它突破了它就怎么样呢？突破了之后性质就变了呀，突破了之后性质就变成了波段上涨中的上涨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持仓就可以持仓了，是吧？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生这个性质转变。所以整体上来说呢，我们今天啊，就是针对后市的规划，大概未来的一两周两三周啊，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短线上涨有可能在周三周四的结束，有这种可能性啊。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要跟随行情去走，看30分钟的结构，要做止盈。做完止盈之后，如果说后面有个短线下跌，这个短线下跌但凡不是暴跌，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场位，因为这个进场位有可能终结整个的波段下跌，甚至有可能终结整个周线小波段的下跌，然后有可能引领一个强有力的波段上涨，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后面那个买入位置特别重要。所以对于我们后面的这个两三周的行情，就是一个短线止盈，一个短线进场，这两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当然哈，在这个过程中啊，如果说比如说有些超短机会啊，30分钟上啊拉升调整啊，拉升30分钟上有调整机会是吧，这种超短机会，这种超短机会要做也可以做啊，这个就我们到时候再说了啊，现在也不用考虑，因为今天是大涨结束的，也没有30分钟的调整机会，也没有超短机会，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用去考虑这个事情。但是整体来说就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短线止盈和后面的短线进场是未来两三周工作的重点。那么短线止盈这个就没得说了，就是看我们自己持仓的个股啊，然后30分钟上什么时候有顶部结构是吧，看大盘30分钟什么时候有顶部结构啊，所以这个就不说了。然后那个短线下跌，那个短线下跌最快也是下周的事情啊，有可能是下下周的事情。那个进场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提前找一下板块，提前研究板块的逻辑，然后到时候看看哪些板块调整力度小，然后该做到时候好好去做，好吧。这是整体上这个国证两千的情况啊，就是从趋势到波段到短线啊，整个行情的发展，以及呢我们整体上对未来两三周的一个操作规划啊，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聊一下。如果说这个最强指数就是确定是国证两千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未来两三周的这种操作，炒作性质的板块为主，个股为主啊，这个板块 ETF 呀大票呀为辅啊，就不是重点的操作对象了，好吧。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然后今天这个因为是第一天恢复这个节目啊，所以我们聊一下这种整体性的这种大的东西